回应一下大家现在所做的发言，谢谢副主席。我想在这儿向大家介绍一下安塔利亚·穆鲁古米大使阁下，他是我国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全权代表，感谢各国对我们在人权促保方面做的努力，包括我们核准了各项人权条约，并且颁布立法促保我国的人权。我们感谢各位所做的建设性的反馈意见，这些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会认真的研究。这些大多数的建议呢，我们都已经在我的发言当中回答了，我就不在这赘述了。但是呢，我想在这儿赞扬，讲几个大家发言当中提的问题，关于我们采取措施去打击针对妇女儿童的性暴力。副主席，波茨瓦纳有一个举报儿童和性暴力的制度，我们政府的这个制度就是为了帮助受害儿童减少耻辱感。我们还对受害儿童有标准的操作方法，并对一线的儿童福利工作人员进行了培训。我们还在学校进行性暴力的教育，我们还在学习向这个警察和社会福利部门进行 LGBT 的不歧视的教育。我们在学校所做的工作包括辅导责任，还有呢有我们的总统夫人专门去有一个帮助女 LGBT 儿童的项目。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帮助 LGBT 女童和家长之间沟通。我们还有一个项目来帮助这些人，已经拨出了预算，并且在全国进行各种培训。关于 KGBV 和公共安全，我们继续落实和采取措施来在公共安全部门加强这方面的培训，维护公共安全。他们致力于促保所有的人权，包括脆弱人群如难移民和妇女儿童。另外呢，我们的武装法还有情报法都专门建立这些部门的举报他们的侵权行为，保护举报人。政府与公民社会进行严格的合作，包括他们的安全网上的安全支持，以及依法维权的途径等等。这些措施包括呢国家的委员会，它其中75%的成员是公民社会的代表，25%才是公务员。公民社会组织是我们的部际性别暴力的委员会的主要的成员。我们还给性暴受害者提供庇护所。一个呢，有两个非政府组织去提供， 这两个庇护所都是由公民社会组织运营的，他们得到了政府的财政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发展伙伴的支持。关于强迫劳动和儿和童工的问题，政府已经派出了劳工检查所去巡视25个区，检查经济各个部门，专门审查童工。审查的结果是，农村没有童工的现象，但是呢，有儿童不上学，在家帮父母务农的现象。我们政府在为了保护童，为了避免童工，在2022年和非政府组织磋商之后，颁布了童工法，在2023年形成了一个行动计划，并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来记录童工的基准线，记录各种童工的侵权行为，统计到底有多少童工，我们的童工保护行动计划将会大大帮助于我们解决童工方面的人权问题。关于加强儿童保护的立法，政府提出了一个实时的一个系统，在医院对这个遭受家暴的儿童进行登记。我们还有流动医疗所去帮助农村地区，这些问题都在我的报告当中做了详细。